几周以前想，本来想要和大家分享，因为这个题目也和国内的弟兄姐妹分享过啊，实在是因为有环境，所以很多人需要鼓励。这一次突如其来的老大亲自点名哈，点名了2座城市，所以满城风雨哈，很多的年轻一代呢就被调查，啊，拿着聊天记录报问。1年以内所做的很多很多事情，真的是，很多年轻人他没经历过，所以帮了神，感谢主啊，需要被鼓励，需要被兼顾。对，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啊，底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人物哈，首先是约瑟。约瑟的经历呢，大家都非常熟悉哈。那路加弟兄就是点到为止。他原本是他父亲所最亲爱的，虽然父亲有12个孩子，但是最喜欢的唯独约瑟。那约瑟呢，身穿彩衣啊，据说是长袖。他说有其他的儿子呢，有长袖和短袖之分哈。短袖就是有时候要做工的啦，要起来服侍，但是。约瑟呢，他是长袖，又是彩色的，是被父亲所爱的。但是他的人生境遇呢，就是从所爱的有一次被父亲差派出去呢，他们哥哥远远的望见了，后来他们心里面就有了恶心哈，想要谋计要把这个孩子给杀了。但是中间有几个弟兄就拦阻了。没有杀约瑟，只是把他卖给了米甸的商人。这一卖之后，就来到了波提乏家里面做了一些仆人，但是他表现不错，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以至于从一个奴仆呢，后来做了管家。看着有一些境遇上的突破，是非常值得感恩的。但是神做工的手啊。并没有到这里就停止，让他停留在这样一个管家的身份。然后呢，波提乏的妻子呢，就天天以目送情给约瑟，直到有一天抓住了机会，就抓住了约瑟的外衣，约瑟就脱下外衣就跑到外面去了。这一次呢，就有点冒犯到了女主人，女主人就诬陷他，诬陷他，最后就。约瑟就被下到了监狱里面啊，当了囚犯。谁想当囚犯呢？谁都不愿啊！明明是被冤枉，明明是竭力的保守自己不犯大罪，但是神做工的手啊，好像就任凭这样的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约瑟就是在监狱，他在监狱长的面前也蒙了神的恩典。狱长就把许多监狱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中管理，直到后面有了酒正和狱长来到监狱中，但是呢，酒正和狱长的梦，约瑟给他们解了之后，酒正官复原职，膳长呢，就被杀了。约瑟之前跟这个酒正说，官复原职的时候，你不要忘了我呀，他出了监就忘了，而且这一忘的时间还很久。估计是酒喝饱了还是怎么了？这一望就是2年过去了，直到法老有一天也做了梦，神终于让这个酒正想起来说："哦，有一人能解梦，正在监狱里面，随即把他提出来。"这就是约瑟他所经历的。作为这个从小被父亲所宠爱，直到被法老提出监狱。当了宰相，这段历程里面，约瑟也是一个少年人的状态，从17一直到了30来岁，直到后面他让整个埃及脱离了饥荒，喂饱了许许多多前来涤粮的人，他死前也留下了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告诉他们将来他们整一个家族是要回到。耶和华所应许之地的这个地方啊，我们看约瑟，很多他生命中的经历是无法预料，不知道什么年纪会遇见上什么样的事情。当你遇见的时候呢， 虽然他想要竭力的辩解，比如说他被波提乏的妻子给送进了监狱，他很想要申论，很多的环境是无力改变，也没有人天生就想被自己的亲兄弟卖，他受尽许许多多的委屈，我估计他也掉了不少眼泪，可是怎么样呢？还得往前走这条又真又活的窄路，这条路不好走。但是等到他成了宰相的时候，曾经有一句话的哥哥们相认的时候，他说出来的“神的意思是好的”，啊，为了要保全性命，啊，神的意思是好。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他好像怎么样，他的心灵仍然有神在做工。所以感恩好，各位弟兄姐妹，无论我们遭遇什么，经历什么，或者我们生命是幼小，是年长，是遇见各样好像是难事一样，愿神的灵继续引导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看见那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是好的，为要保全性命，还不只是保全了约瑟这一家的性命，最后乃是他。在神的那个美意的背后，凡是来埃及抵粮的这一些的人啊，都归到了法老的底下。这个法老也不错，这个法老里面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他认出了约瑟有耶和华的灵啊，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啊。当约瑟很不情愿地走进这个人生种种的时候，这个路啊越走越窄。想起我这条路也是越走越窄。我20岁的时候，我父亲就离开世界了。那个时候，我连梦做梦我都梦见他。可是怎么办呢？当我醒来，在梦中的时候，好像还是，是说，哎，我爹还在。可是当我醒过来之后，又发现，哦，实际上并不是。之前有一个很为难的事情，圣经不懂啊，要去问别人，问谁呢？本来老爹还蛮好的，可以问问他。现在居然没人问了。但是神有预备啊，神让我遇见了蛮哥啊，遇见了当年的姚弟兄等等之类的哈，让我在神话语上有非常大的一些开启，非常感恩。但是当受到生命试炼的时候，尤其是当这个年少的约瑟才10几岁啊，但是这个女主人波提乏的妻子天天以目传情给约瑟。这是一个很大的肉体的诱惑，但是感恩约瑟的心里面说了一句话：“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啊，对于我现在所服侍的一些年轻人来说，他们中间也有好多的人来找我聊这个问题，是很难呐。但是感恩啊，愿神的灵做工在这年轻人的心中。愿神真实的触摸每一个人内心的需要。我们做什么回答呢？约瑟当时的回答是：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哦，无论年纪多大，其实很多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这个末世的世代，只要一个人特别闲的时候，这个世界啊，都会常常来引诱我们的肉体，因为罗马书里面说，在我里面有一个律。照着我呢，这个得救的灵魂呢，是喜悦神的律的。但是我又发现，每当我要去行善的时候，就有一个恶与我同在。那这个恶是什么呢？是另一个律。这个律是什么？就是在我的肉体中叫我犯罪的一个律。但我每次这样一打仗，谁赢得比较多呢？常常是这个肉体中犯罪的律常常胜过。那怎么样呢？所以保罗就在那个罗马书里面感叹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马书8章2节里面说：“靠着耶稣基督赐生命圣灵的律，感谢主，就能够让我们脱离那罪和死的律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需要圣灵来引领我们，坚固我们的生命。约瑟遭遇了。自己亲兄弟的背叛，然后呢被羞辱，在波提乏的家里又被女主人诬陷， 然后被下到了人生的幽谷，在监狱里面度过许许多多的年。但是直到他被法老提升成为了一国的宰相，诶，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哦，这个法老呢还是典狱长，还是波提乏，他们也没有对神有多大的认识，但是居然能够发现一件事。法老说这么一句话，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说明耶和华与人同在的时候啊，做工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中的时候啊，无论是在波提乏的家，无论是在监狱的黑暗处，还是在法老的面前，他们都发现神帮助约瑟。这一点我看到之后也非常非常的向神感恩和祷告，希望我们的服事，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做的大事小事，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处，我们也要问一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蒙神的引导？有没有人能够认出我们来呢？哦，这个某某某，他真的是，哎，这个他是信上帝的啊，那他的确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他所做的决定也好，他所做的事也好，有没有人能够认出我们来呢？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底下的生命里面，能够活出神与我们同在的样子，是在遇见艰难的时候啊，愿神都能引导我们。第二个人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姐妹哈，这个姐妹叫哈拿，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呢，那个时候遇见一个困难，她是不能生育。但是为什么不能生育呢？大家去读这个撒母耳记第一章的时候就发现，不是她出什么问题，是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件事情始作俑者居然是神他。有的时候我们遇见这样的困难，尤其是这几年哈，我身边也有许多这个二三十岁的，结了婚好多年没办法生孩子，但是感谢主啊，后来我们一起祷告，现在都抱上胖娃娃了哈。就是每次想到他们的时候，就不得不想到耶和华在撒母耳记里所记的这位哈拿。哈拿不是他不好，也不是他不认识耶和华。然而是神故意的，好像拖延美好的事在将来一样，让他要忍耐等。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一不使哈拿生育呢，环境就来了。哦，以利加拿就是他先生了，他有两个老婆，一个叫哈拿，一个叫比尼拿。这个比尼拿呢，就起来做了哈拿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那哈拿怎么了呢？他就哭泣了，他有一天就到耶和华的面前倾心吐意，并且在那边许愿。老以利看见他，以为他喝醉了，说：“你这个大清早的怎么又喝醉了呢？”哈拿解释说：“不是我喝醉了，我乃是一个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的人，正在向耶和华许愿呢。”啊，以利后来也有恩典哈，对他说：“愿耶和华听你的祷告哈。”那后来哈拿发生了什么呢？隔年，他就生出了撒母耳。他不是不能生哦，只是上帝没有一开始很顺利的让他生孩子，不单量给他环境，也量给他，甚至像是家里的一个对头但是感谢神，神最后听他的祷告，应允他，不单生出了一个撒母耳，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这可能生的哈。这个我们中间最能生的，目前我已经生了三娃了，是吧？像我和这个小魏啊，我说你还生不生啊？他说他不生了。我说他问我生不生？我说我就更不生了，连蒙哥都还问我，说你要不要再生一个？我说算了天上是有一个了了感谢主，这一个从哭泣到欢乐的姐妹，从卑微中最后得到神非常抬举的姐妹，她的生命的路程走的也是跌跌撞撞，我们生命中也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正在经历一个环境，经历一些艰难。也许我们的祷告好像神啊，你听不听啊？直到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就像耶稣在迦拿的婚宴的时候一样，耶稣的母亲就对耶稣说：“ 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母亲就听懂了，于是吩咐那些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就叫仆人去舀出池缸里的水给宾客们喝。哦，那个水变的酒啊，他们说这是最好的酒。感谢神，我们也要忍耐。是，不管我们目前什么样的状况，好像还没有巴掌大的云彩的来到，但是不代表神没有听见，不代表神没有打算做工。愿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我们的主，而不是整天看着风浪和环境唉声哭泣而已。哈，哈拿的祷告是怎么样的呢？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耶和华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当我们不能的时候，祷告不出来的时候，无法改变艰难环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来到神的面前说什么话呢？我们的心里存的是什么？我们的口里说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是抱怨的话。有的时候是丧气的话，有的时候是埋怨的话。就像我碰到一个最软弱的姐妹，她的婚姻已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她当时当着我的面就跟我说：“我觉得上帝对我一点都不好，我觉得我都不想要信这位上帝。”当我听见这样的时候，我就知道主啊，求你真的怜悯她。我很感恩这位姐妹。后来我们陪着她读圣经，2年之后，感谢主。再一次的提起对上帝的信心来，这现在他在教会里帮忙放幻灯片，现在也是个蛮好爱主的姐妹哈。对于哈拿来说，他心里面说什么？是因耶和华快乐，他的口要因耶和华的救恩怎么样？欢心。也愿神做工在我们的心里，做工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口中，让我们真知道耶和华。是真正听祷告的神，在无能的时候，在不能的时候，在各样环境和风浪，甚至是仇敌围困攻击的时候，愿我们的心仍然里面装着神，装着耶和华的救恩。好，我们再讲一个更熟的但以理啊，但以理是什么时候被掳的？当时他还是一个少年人，但是他。从年少的时候，共服侍了3朝元老，他经历了许多的危难，被丢在狮子坑里啊，他的朋友们呢被丢在火窑里，他自己呢差一点就要被控告定死罪，但是感谢神，他经历各样的环境危难，逼迫险阻，但是在但以理的后半卷书，我相信大家都读过。哎，神给他的这个器皿啊，就是但以理这个人，又给他了什么呢？一些看不懂的，预示将来的启示和预言，有一些是关乎，甚至关乎到我们末世啊，有一些是关乎耶稣基督所要做的工作啊，止息罪恶的工作，就有然后指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要成就的将来的美事的影儿哈，所以感谢主，但是。他个人的经历呢，他并没有看见，肉眼并没有看见回归应许地，他也没有看见神交付他的预言启示实现了多少，因为有些事情都是遥隔几千年，几百几千年之后才发生的，但是却因着信，一日3次朝向耶路撒冷祷告祈求，这是撒母耳。所做的一件非常平淡的事。那这些但以理书卷上的话，我们早早的也已经说过，也读过。相信蒙哥好像也带我们已经查过但以理书了哈。但是呢，有一些应验呢已经应许了，有一些应验呢却迟迟还要让我们这些末世的时候呢忍耐等候。新约安慰我们，到耶稣基督来说你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就知道人子就在门口了。是的，就在门口了。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敲门进来呀？哎，还要等，还要再等一等 啊，愿我们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的灯里面是装满着油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啊，现在这个时代有没有平安啊？哎，世界上还在不断打仗，但是我们生活呢，有的时候还是相对于平安的，也是相对比较安逸一些哈。但是感谢主，愿我们的心里常常的记得，我们接下来是忠心为他而活，还是为自己而活啊？我总是感谢主啊，这个话从我老爹开始，从我十几岁开始，我爹就开始问我，直到我现在有时候静下来的时候，我里面还是在问我：如果你是躺平式的服侍呢，还是你为主而活呢？感谢主，这是我问我自己的。如果是5年之后，我还有时间吗？我还想吗？我还愿意传福音，每一年都传吗？感谢主，愿我们能够看许多宝贵的灵魂为。哎，不是，在神眼中是宝贵，但以理并看不见将来的世界，也看不见这些话。当这些话久久不得应验，比如说他十几岁被掳到宫中的时候，你不讲一下宫中的时候，让他侍立在王的面前啊，做最后成为全国管理的重要职分和官员的时候，他难道不想要回归以色列吗？啊，他想啊。但是久久的没有看见神动工啊，也许不是轮到他们这个时代，是轮到以斯拉、尼希米的世代，这些回归的事情才会发生。那也许我们今天所祷告的，神有的时候不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回应我，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底下子孙后代的生命中成就他奇妙的作为。愿我们的眼目要看得更远一点，而不只是看说神啊，你好像对我们不太好，因为我祷告的你没有成就，所以你对我们就不是很好。你祷告说的，你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主要我这个祷告这个事儿这么久了，你看从但以理从十几岁一直到几十岁服侍了3朝元老，但是怎么样？他们的祷告还是没有得应允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怎么做呢？愿但以理1日3次的祷告，啊，这个画面也印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要有忍耐啊。以下我要读一段《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里有3点，大家都记得，大家也很熟悉啊。这个我以前也听很多长辈都分享过很多次了啊。哎，你想要有信心吗？希望大家能够操练自己，多多的为主做工。你越做工啊，神就会加添你信心。我以前啊，这些事情上真的不是太懂，我也向神祷告过。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也都祷告。怎么祷告？特别是年轻弟兄说，哎，年轻的弟兄姐妹会问这样的问题，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加添啊，作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或者是对主更有信心的人呢？哎，我就把这段圣经放给他们，他说你想要成为有信心的人吗？哎，多多的做工，在你服侍神的这个过日子里面啊，神会渐渐的帮助你。比如说啊，他说，比如说我经常鼓励他们去服侍那些。教会主日学嘛，他说你陪着这些孩子慢慢的长大，从幼儿园到小班，到小学、初中，一直等到他们高中毕业去上大学，甚至等到大学回来，你还是跟他们有连接。感谢主，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一个或者是口齿不清、思维不连贯、没有逻辑性。或者是正经不熟的一个主日学老师啊，在多年之后已经成为一个蛮有信心、蛮有爱心、蛮有负担啊、蛮有神加添智慧和聪明的一个收生婆了啊，所以感谢主啊。 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参与了教会各样的服事啊。今年我身边也有好几个弟兄姐妹要受洗归入主，也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哈。然后等着他们受洗归入主，他们现在也蛮认真的在读圣经。好的，第二个，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你说有谁天生爱受劳苦呢？路加是一个独生子，大学之先从来没有做过菜。直到有一天，姚弟兄给我做了个媒，可是一个人都不认识。哎，感谢主，我就在那边怎么样呢？做饭呐，扫地呀，查经啊。你说有很多的时候是很累啊，没有人帮忙啊，就我和我妻子两个是最空的，大家都上班去了。但是感谢主，随着这些服侍，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之后。你渐渐的有一些工作是神在内心做，爱上那些比你小的那些年轻人，你会爱那些第一次听见，有的时候你真是竭力的争取，哪怕他听见耶稣的名，能够再多一次就好了。哎，神激发我们的爱心，这是神奇妙的善功。你羡慕善功吗？愿神也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服在这些上帝所量给我们这样的环境和日子里面，虽然有一点苦，但是现在呢，我现在留在我手上的只有一本菜谱，我每次翻那本菜谱的时候就写着，礼拜五做什么啊？福音聚会做什么菜？礼拜天聚会的时候做什么菜？今天轮到谁买菜？然后今天做几个菜？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差不多我们每次做就做7到8个菜啊。哎，所以这些菜呢，哎，每每想想，哎呀，真的是很甘甜。第三个，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个盼望是比较难的。盼望看得见还是看不见啊？有的时候是你在看不见的时候，这个物质世界甚至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仍然要很久的忍耐在那个地方，直到神做工。直到耶稣说：“我的时候到了，你们可以去怎么怎么行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处圣经，还有第二处，这段大家也很熟，记得在罗马书里面。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啊。这个患难大家有没有所经历如果神量给我们了，这里保罗给我们提起了一个挑战，他希望我。说明他已经走过这段生命的历程了，他经过各样的患难，被石头打，被人逼迫，被绑，被丢在火里、水里，被很多在各样亲弟兄的背叛，但是感谢神，神仍然存留他特别他在帖撒罗尼迦数算自己的这些经历的时候，谁能够跟他相比呢？比不过他了，也不需要比哈。但是我们回想。神在我们各个弟兄姐妹生命中，也许他叫你经历了一些非常的日子、艰难的日子，他希望我们，在这个艰难的时候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些事情让我们生出一些果子来，因为知道以下这是保罗说的，患难能够让我们结什么果子啊？生忍耐，忍耐之后呢？生老练，老练之后呢，生出盼望来，盼望之后呢，哎，你不会再以神的福音为耻了。当你再做下去呢，圣灵要将神的爱更多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小学的时候我就会背这段圣经了，背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懂，但是背着背着，我总是在问：患难生忍耐，直到我经历了患难了，我才知道说，哦，患难。你患难中有欢欢喜喜吗？开玩笑，在患难中谁欢欢喜喜啊？哦，不是在患难中，是等到患难慢慢慢慢走到后面，走到后面，回头再看的时候，曾几何时的患难，在心中看到神的意思是好的，就像约瑟一样，他也并不想被他哥哥卖他也不想被他的女主人冤枉可是神就是量给他这些患难。那怎么办呢？直到他当了宰相，才心里明白过来， 他看见了哥哥们也来敌扬，他才知道神要保全哥哥们的性命。他看到许多的人来埃及敌粮，他打开粮仓喂饱许多的人，他才知道神的意思是好的。神要培养我们每一个人的器皿，也许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经历都是对别人有安慰的。啊，感谢主！我相信我们中间啊，包括我们的各位长辈，你们所经历的都能够兼顾许多的人。啊，以前在我人生很软弱的时候，啊，有神用一段话来兼顾我，就是彼得。那时候耶稣对彼得说：“彼得，彼得，啊，撒旦想要得着你，如同塞麦子一般。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你回头的时候还要兼顾你的弟兄。”我那时候并不明白，因为那个时候我神将这话放在我心里的时候，我就说：“主，我不明白，但求你让我经历这些话语。”让这些话语又真又活的，是有生命力的，是有一颗种子的，像种在你的里面扎根下去。感谢主，如今我明白一点点啊，主是这样说的：你撒旦想要得着我，巴不得我自怨自哀、自暴自弃啊，忧郁寡欢下去。但是感谢主，耶稣为我祷告，耶稣已经为我祷告了。他说我回头的时候，感谢主，现在是。路加弟兄回头看，我已经回头了，从那些软弱艰难的日子中，已经走到这条窄路和正路上了。哦，神还让我做什么？你回头的时候，你还要兼顾你的弟兄。那些弟兄在哪里？那些弟兄可能也一样的与我经历那些艰难的日子、患难的日子。我要生出喜乐来。我看见我的弟兄在患难中，我要兼顾他，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走到哪里了？这些果子我结出来了没有呢？我生出了什么？生出忍耐了吗？生出老练了吗？生出盼望了吗？我们的盼望是不会再因耶和华福音来羞耻了吗？神浇灌的爱是不是越来越多的浇灌在我们心里呢？我还有什么没有生出呢？愿这段话。也留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好好想一想，我走到哪里了？我结出什么果子来了？还差什么果子？愿我神踊跃的爱在我里面浇灌是什么？不单是浇，浇是什么？拿一个洒水壶浇，灌是什么？整个田呐、啊，拿一个输水管，拿那从那个水从那个河里面打出水来哈，淹没你，愿我们的心里被神的爱所充满，哈，所充满。这是最后一段圣经，弟兄们呐、啊，这是雅各书哈，弟兄们呐、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直到主来。看呐、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兼顾你们的心，因为主的日子近。主的日子真的近了。前两天我们这边春天了哈，春天了呢。有一天下午应该是惊蛰嘛，突然间春雷一响，哇，那个雷真的好响啊，震聋发聩哈。这个雷声一响，没过几天啊，哎呦，那个花开了，好多花开了，嫩芽也冒出来了。神的时候到了，许多许多就是会怎么样，冒芽开花。那我们现在所做的工。我回想我自己所做的，看呐、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如果你撒下的是种子，什么时候才能够发芽呢？不是马上能破土而出，你撒下去可要等，可要等到春雷，等到春雷之后还得下场雨。哎，下场雨啊，南半球的可能要下场秋雨，我们这里是下场春雨啊。下完之后怎么样啊？慢慢的还得忍耐等候，等候着神将这个春雨秋雨，如同像什么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愿更多的春雨和秋雨，神的爱到了主的日子的时候，更多的浇灌在我们每一家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中。也想起啊，这现在在很多艰难中的 年轻一辈，求主真的让这些种子发芽长大。主，求主你继续的浇灌，不断的有接力棒，一棒接着一棒往下走。当他们也需要忍耐等候的时候，当他们要换一个属灵环境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就像约瑟要离开家，他要来到波提乏的地方，监狱的地方，直到被主提升的时候，但是他需要忍耐，有的时候是一个人的时候，愿神兼顾着年轻的下一代。我只能停在这个地方。